的人听明真相，马上让李飞升做正位，率领差人们跪倒二次参拜。打这以后就不能叫李飞了，他是当今皇上的母亲，理应当就叫国太，所以包大人以国太相称，大败了三拜。李国太吩咐一声：“包卿家免礼平身，你到浙湘来。”“
臣遵旨。”
包大人站起来，挨着李国太站起来。这李国太看不见呢，用手摸，从头上摸到脚下，他这才发现包大人是个大身材，肩膀也宽，觉着非常高兴。包爱卿，你说我这个官司能不能翻过个来？我儿子能不能认我？国太放心，把这件事交于微臣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把当年李某换太子之事公诸于众，一定召集你母子团聚。
好，你要真能办到，真是立了最大的功劳，哀家一定重重的感谢。
国太放心，我一定能够办到。
那好吧。
包公就说：“现在您环境变了，不应当再穿着破衣服了，应当沐浴更衣。”李国太摆手拒绝，说：“衣裳我不能换，因为我们母子还没有相见，他认不认我还不清楚，我要让他看一看他亲娘受的是什么罪，环境是多么样的艰苦。”包大人一听也对，不换就不换吧。这就问国太千岁：“您流落到西华县草桥镇，有没有人欺负您？要有欺负您的，您跟我说，我一定把他抓来重重处犯。”国太闻听摆了摆头：“啊，爱卿，哪有人欺负我呀？我一贫如洗，跟乡亲们和睦相处，没有这种事儿。”“
哦，
那么我再问国太，有没有人对您有恩？咱得报答呀，这个您能说出来吗？”国太点了点头：“包卿家对我有恩的人有的是，最主要的就是这范老夫妻，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了，还有个儿子叫范荣华，就是当地方的那位，要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，那是我最大的恩人。”“
哦。”
包公一听，那范地方现在就不是范地方了，是国太的干儿子，就是当朝的千岁了。他马上吩咐张龙招呼王朝马汉伺候大人，赶紧快把范千岁请到这里来。“
是。”
四个人转身出去了，请这位范千岁。这范荣华呀，咱们说过，一害怕掉到那干沟里头了，干什么呢？他光哭了。他一看母亲被带进天齐庙，他那心呢都要碎了，心说：“糊涂的娘哦，您不听儿我的良言相劝，这要带了乌眼家可怎么办呢？”一会儿他抬头看看，一会儿拔脖瞅瞅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娘还不出来呢？大概在里边受苦呢吧。 他有心去看看，他害怕，不去实在放心不下，就哭吧，眼睛都哭肿了。眼看着东方渐亮，他抬头这么一瞅，在庙里出来四个大个，都是当官的。范荣华这心当时就紧张上了，不知道是吉还是凶。就见张龙赵虎就喊：“范千岁，范千岁，你在哪？范千岁！”这范荣华耳朵也上火，根本没听明白什么叫范千岁，他光听了个范千罪，心说我娘，一条就带乌眼家，要犯了千罪，还不得把我剐了，我快跑吧！啊，蹦起来就跑。张龙眼尖，哟，奶奶，范千岁，站住！你别跑！大伙越追，他是越跑，把这四个人累得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算把他撵上了。范荣华呀，哭同往地下一跪：“四位啊，我从来没做过坏事，你们怎么管我叫范千岁？我没犯。”这四个人也不敢乐，我您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您听错了，我们没那么说。我们管您叫范千岁，范千岁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您现在是千岁了。实不相瞒，就您那母亲穿的挺破那老太太，你知是谁吗？啊，谁呀？那是当朝的国太呀，皇上的亲娘。你是国太的干儿子。现在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，国家的皇亲了。我们奉包大人所差来请你来了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是啊，要这么说，我娘没挨打。废话，那国太能挨打吗？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谢天谢地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！哎，我问问你们四个。我官大，是你们官大。哎呦，我的千岁，您是皇亲，金枝玉叶，贵为千千岁。我们是当奴才的，那怎么能比呢？哎，我能管你们不？那太能管了。是啊，都。这一嗓子把四个人吓坏了，扑通全跪下了。啊，千岁，我没你们这么缺德的。哎，没有打官司告状的，你们非逼逼去了吗？还给带乌眼家，把我撵的都要吐血了。哎，你们太混账了。千岁，这边情有可原呢，我们哪知道您是千岁，要知道吓死也不敢。再者一说了，越撵您越跑，那也赖不着我们呢。对了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那你们起来吧，我去找我娘去。您等等，给牵了一匹马，您骑马去。还骑马呀？还行，长这么大我还真没骑过马。一会儿有人给牵了匹马，这范荣华呀还真没骑过。不管你左脚认凳还是右脚认凳，那腿一片他不就骑上了吗？这位好，认凳之后一转身，脸冲着马屁股，他低头看看还纳闷呢，我这马怎么没脑袋呀？这四个人乐的，我千岁您上翻个的转过身来就有了。哦哦哦，跑后边去了。行了，这边还不如走痛快呢。他又从马上跳下来了，说说笑笑走进天机庙。范荣华抬头往上一看，哟，真的，母亲在正中坐着，那包大人在旁边站着。范荣华就像小孩似的，撒脚如飞，噔噔噔跑到国太身边。娘啊，您可把儿我急死了。娘啊，您怎么上这儿坐着来了？您往那边凑合凑合，我也坐一会儿。 这不叫耍剑吗？李国泰伸手把范荣华拉住。儿啊，咱们受苦算受到头了，从今以后苦尽甜来了，是吗？那咱吃饭就不发愁了。正是，你还要感谢包大人。包爱卿，这就是我的恩公。包大人对这范荣华是肃然起敬。你别看没念过书的大老粗，这人这心眼儿太好了，把包大人感动的好像没哭了，强不起身过来给范荣华施礼。范千岁在上，臣有礼了。堆金山倒玉柱，这就要磕头。范荣华一看，哎，等等等等呢，我包大人，你刚才管我叫什么？范千岁。那么我打听打听，我这千岁大还是你大？哎，您是君，我是臣，自然您比我大了。那我管你能管得着吗？分什么事情？当然您能管得着。是啊，啊，刀！我包大人，你太缺德了，你好像没把我逼死，不是带乌眼家，就是要我的下半截。我非打你不可。刚一伸手，国泰闻听把桌子一拍，哎，荣华不可造次。你想想，包大人要不逼你，你能回去对我说吗？为娘不来告状申冤，咱们能有今天吗？追根寻源还不得感谢包大人吗？你怎么还要打人呢？对，也是这么个理儿。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。哎呦，我得谢谢包大人，谢谢包大人喽。包公跟他挺亲近，这李国泰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。包爱卿，我有件事情对你说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。国泰千岁有话请讲。臣遵旨就是。哎，我现在身边除了荣华之外没有旁人了。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，我收你做明灵义子，你看如何？干什么？收干儿子。就这干娘上哪儿找去？包大人闻听此言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母亲在上，儿给娘叩头。他这行完了礼，众人都来祝贺，国泰算收个干儿子。为什么这么办？他多了个心眼儿，这不进这一层吗？希望包大人能给他使劲儿，把这个事情给他成全了。包大人呢也明白，但是认这么个干娘没有亏吃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包大人在草桥镇待了仅仅两日，这才吩咐一声起队回东京，准备了两乘轿，让国泰和范荣华都坐在轿子里头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路上无话，等离着东京不远了，包大人把包兴叫到轿前，告诉他，你马上先行一步回开封府，告诉李夫人，你就说国泰来了，暂时住到咱们家，让他把佛堂打扫干净，安顿国泰居住。另外告诉严密封锁消息，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件事。奴才记住了。包兴飞马赶奔开封府，一溜烟就到了，甩凳下马到了里边，叩见李氏夫人，把包大人的话说了一遍。李氏还愣了，哪来个国泰？包兴 就把天机庙的事情对李夫人说了。夫人这才恍然大悟啊，带领使女丫鬟把佛堂打扫干净，安排了铺位，准备了吃喝，好准备迎接李国泰。几日以后，包大人进京，用轿子把国泰抬到开封府后门，偷偷的进了佛堂。包大人呢，都安排好了，他搬到大相国寺去居住。当夜晚间修好本章，要朝见天子。咱们单说四弟仁宗，听说包拯放粮回京，心里十分高兴啊，升座八宝金殿，文武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仁宗传旨选包爱卿上殿。包大人来到殿上，先行了君臣大礼，跪倒在地。仁宗往下看看，非常痛快。包卿家，陈州放粮之事怎么样了？明知的还得问问，这叫例行公事。包大人回答了几句，最后说：“臣已经修好本章，详细的经过都写得很清楚，请主公龙目御览。”把本章往上一递，殿头官双手接过来，呈于四弟仁宗。仁宗打开，也就看了几页，无悔呀！包卿家立下盖世的功劳，朕必要重重赏你。来人，光禄寺大排宴宴，给我的包爱卿贺功。几日之后，朕还要加封他的官职。包大人跪倒二次谢恩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在文官的队伍当中走出一人，高擎象牙虎板，跪倒在地：“
万岁，臣冤呐！”
文武百官都愣了，一看这谁跑这儿哭来了。四弟仁宗往下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太师庞吉。皇上明白他哭什么，一定是哭他儿子安乐侯庞昱呗。庞昱被铡这事儿早就传来消息了。庞吉，你为什么说口中喊冤枉？冤在何处？
哎呀，吾皇万岁万万岁呀！包拯只不过是个开封府的府尹，查办陈州，将我儿用扎刀扎了。按理应当说，那是皇亲国舅，理应当押送到京城，交三法司六大部审讯，甚至万岁可以龙楼御审。他有什么权利就把国舅置于死地？求万岁给我做主啊！
这家伙来个倒打一耙呀！他刚说完了，有很多忠臣都不干了。胡杨高孟，这是四大家，另外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这老王爷不管这套啊。岳恒迈步出班，躬身施礼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太师庞吉本告不实，按安乐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，理应当抄家灭门，剜坟掘墓。可万岁皇恩浩大，没有追究他们的家属，没有株连九族，他就应当感到心满意足。他不但不谢恩，在八个金殿还要告国家的忠良，实在是不知好歹，请万岁降旨给太师庞吉严厉的处分。”他说完了，胡杨高孟双天官寇准 左班丞相王袍、欧阳修全跪下了，一致同意。皇上一看，这老丈人引起公愤来，为了给包大人一个好看，仁宗把龙胆一拍，噔，庞吉，你真是老不知好歹了，方才我那岳爱卿说的话你听见没听见？你儿子庞玉死有余辜，应该死，你怎么说我包爱卿没权利呢？我赏给他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他是代表孤家的，难道说这些事你不清楚吗？哦，你仗着你是皇亲，你以为朕能包庇纵容于你？你想错了，朕是个明君，能干那糊涂的事吗？我让你本餐不食，陷害国家的忠良，这还了得？来啊，把他推出去杀了。这老丈人不管皇上是真的是假的，真给包大人脸上贴金，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太师庞吉的帽子打掉，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。这庞吉那手下有的是人，光在八宝金殿上就站着40多个大奸臣，他们都走太师庞吉的门路，其中户部尚书李天祥、兵部大司马孙秀、孙真、胡拉超全跪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刀下留情。老太师虽然本餐不食，怎奈痛子心切，情有可原，念他陪伴君王多年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万岁呀，开恩才是。其实呢，四弟仁宗这也不是真心，大伙一求情，他就顺台阶下了，推回来，把老庞吉推回来了，绑绳解开，庞吉也真害怕了，一瞅这姑爷真有点六亲不认了，跪倒在地往上叩头，多谢陛下不斩之恩，噔，非是朕不斩于你，怎奈众人苦苦求情，可又一样，你过去给我那包爱卿施礼，我包爱卿只要答应了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庞吉一听这招可够损的，包黑头是我的仇人呢，我早晚得报仇啊，我还得给他求情。没办法，这家乐比哭都难看，来到包大人面前躬身施礼，一个劲儿说好话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